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耶稣基督是人到天堂去的唯一的门。弟兄姐妹，你已经进去了吗？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！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很多时候，我们都会听见人说：“我相信耶稣是个伟大的教师，也是个很出色的哲学家，但是我不相信他是神。”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孙大中老师会就着这一类的说法给我们一个确切的答案，让我们知道主耶稣是神，他是我们到神那里去的唯一道路。其实我们说主耶稣是神这个说法不是我们发明的，也不是我们教导出来的，乃是主耶稣亲口说的。主耶稣自己说他是神，而他的降生、受死及复活、升天等等的事情都可以证明他的神性。如果我们说接受主耶稣，我们就必须接受他的一切教训，包括他自己说他是唯一的门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主耶稣说：“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”又说：“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”然后主耶稣再说：“你们必须重生，你不要以为稀奇。”我们留意，主耶稣不是说你们应该重生，或者说你们最好重生，又或者说你们考虑考虑要不要重生。主耶稣乃是说你们必须重生。必须这个词儿很重要，表示他绝对不能缺少，一定要这样做。人如果不重生，就不能到神那里去。耶稣基督是人到天堂去的唯一的门。那么你已经进去了吗？这是主耶稣最关心的问题，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认真回答的问题。我们必须经历主耶稣所说的重生，才能够到神那里去。主耶稣说，人必须重生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重生就是神的灵借着耶稣基督福音的道，把生命放在人里边，这叫做重生。重生是一个个人的经验，也是一种属灵的体会。人在经历重生之前，必须先认识自己的罪，看见自己的需要，又明白神的大爱，晓得主耶稣救赎牺牲的宝贵，然后他愿意以信心接受主耶稣做他的救主。当他向神认罪，又求主耶稣进到他内心的时候，神就赦免了这个人的罪，神就把新的生命放在他里边，圣灵就重生了他，使他成为新造的人。这就是重生的经历。神之所以赦免人的罪，不是因为人肯承认错误向神认罪，而是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，他流出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神是因为主耶稣所做的而赦免我们的罪，并且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。保罗在他的书信以及他的教导中，虽然没有直接用重生这个词儿，但是保罗也很清楚地讲出重生的真理。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人怎么可能成为新造的人呢？那是经过圣灵重生之后所领受的。当人经历重生以后，他就成为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这是一个新生命的开始，这生命是全新的，不是经过改良的品种，也不是慢慢变好的生命，而是全新的，是神所赐的生命。所以重生不单是让人得着罪的赦免，更重要的是得着一个全新的生命，成为新造的人，生命有了全新的开始。重生的经历的确是不可思议的，因为它是非常奇妙的，它的奇妙之处更不是我们用头脑可以想象透的，只是当我们依着圣经所指示的去做，神奇妙的作为就成就在我们身上，让我们经历到新生命的开始，以及新生命所带来的改变。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七节，主耶稣在这说，你们必须重生，你不要以为稀奇。在这里主耶稣所说的你，在当时是指的尼哥底母，是当时犹太社会当中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。虽然他是大家眼中的好人，但是他没有经历神的同在，也没有经历神的能力。他发现耶稣却不一样，因为在耶稣的身上明显有神的同在和神的能力，他一定是从神来的。于是尼哥底母在晚上来找耶稣，主耶稣就和他谈到重生的问题。接下来第八节，主耶稣就用一个比喻来说明。约翰福音三章第八节，耶稣说呢，风随着意思吹，你听见风的响声，却不晓得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。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。风从什么地方来，往什么地方去，我们不一定能弄清楚，但是风吹过来却是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的。那就说我们感觉到风的真实，只是不晓得风的原理而已。同样的，重生的经历也是实在的，只是其中的奥妙之处我们无法明白。神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救恩，现在剩下的是我们接受与否，是我们的回应，这是我们的责任。好，弟兄姐妹，现在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些经文，我们看耶稣在当日怎么样向群众表达这个重要的信息。主耶稣在世上做了很多事情，他医病赶鬼，他行了许多神迹，又到处教训人。不过工作和教导并不是主耶稣到世上来的最主要的目的，因为在耶稣这一连串的工作和教导中，他其实要向人表达一个很重要的真理，甚至他很多时候和法利赛人或是文士辩论一些题目，他无非是要让人更明白真理而已。我们现在就来看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四节到十八节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四节到十八节，经文这样说，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然后同一章经文的三十六节，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又说，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，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。接着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的第五章二十四节，主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，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另外再看约翰福音五章三十八节，主耶稣又说， 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，因为他所差来的，你们不信。到了第六章四十节，约翰福音的六章四十节，主耶稣又说，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，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第七章三十七节到三十九节，经文又记载，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，耶稣站着高声说，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，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，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。耶稣在这里所说的信他的人，就是指重生得救的人。所有重生得救的人呢，从他们生命里，从他们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这些人的生命有永流不停的活水，他们的生命是丰盛的，是活泼的，是充满生气。这是圣灵的工作，不是人为的努力。主耶稣应许所有信他的人都有神的生命，都有圣灵，都有丰盛的生命。而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说得更清楚了，经文说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这是神给一切信耶稣的人的应许，我们可以因信耶稣而成为神的儿女，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，不是我们凭着自己的努力得来的。保罗也说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而我们非常熟悉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也是这么说的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神一切的福气在人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刻就赐给了我们，因此相信耶稣回应神的恩典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关键。只是什么是信耶稣呢？是不是在头脑上承认有一位耶稣，承认耶稣在历史上所做过的事就是信耶稣呢？绝对不是。当然我们可以从圣经以及许多历史的记载中晓得有耶稣这么一个人，也知道耶稣他生在伯利恒，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在一个木匠约瑟的家里成长，后来成为一位非常出色的教师，还有一连串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事。熟悉耶稣生平的人都可以娓娓道来，就像叙述一个他所喜爱的历史人物那样，然而那还不叫信耶稣。主耶稣所期待的是什么呢？耶稣说，人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，又说我与父原为一。主耶稣要人认识以及相信他是父所差来的，是道成肉身的救主，这一点很重要。如果我们不信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真神，不信耶稣基督就是神道成了肉身，我们根本还不是相信神，也不是信耶稣。我们不能只相信耶稣而不相信他是神，我们不信神与耶稣之间的关系，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仍然是失丧的。人如果不信耶稣就是神，他只能够相信耶稣是个伟人，是个伟大的宗教家，伟大的教师，是一个好人，是一位举世无双的哲学家，他能行神迹奇事，他很有爱心，他是一个传奇人物。但是这一切不是神要我们相信的。耶稣向世人宣称他是神，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，这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做这样的宣称的。这个宣称非常重要，我们千万不能忽略。如果我们相信耶稣所说的一切教训，我们也必须同时相信他是神的这个宣称，要不然的话，我们就是否定了耶稣的神性，就是不相信神呢。耶稣所做的一切事，所说的一切教训，其实都是基于他就是神的这个基础上。如果没有这个基础， 他所做的、所说的只是一派胡言，不值得一提。可是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主耶稣所宣称的，我们又接受耶稣是道成肉身到世上来做救主的那一位，他对我们的重要性就非同小可了。因为主耶稣很郑重地向我们说，他就是门，他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他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主耶稣所做的这一切宣告都是充满权柄和绝对性的，他所说的一切话没有人能说，他所说的一切都值得我们相信。有人可能认为，要相信耶稣是一位伟人，是一位出色的教师，这一点都不难。可是要相信耶稣是进天堂去的唯一的门，那就不容易了。为什么人容易接受耶稣是个伟人，是个好人，是个伟大的老师，但没有办法承认相信耶稣就是那唯一的门呢？这是因为当他一旦承认了，就必须对主耶稣有积极的回应，不能只在口头上承认就算了，而是在承认的过程里，他必须否定靠自己的一切办法，必须放下自我的主张，而谦卑地接受神所给我们的救恩。这样的承认无疑对人的自我是一个很大的冲击，也是否定了人的自我的能力。今天很多人对主耶稣的回应就是停在这儿，他一直在考虑，但是始终不能下决定，不能真心诚意地相信接受耶稣。他心底还是盘算着，觉得自己还有办法，觉得自己还有能力，还可以靠自己来取悦神。他强调做好事就足以得到神的接纳，他也致力于做自己眼中所认为的善事，为自己的将来铺路，但却不愿意单单接受神借着主耶稣为人预备的这个救法。人要凭着自己的意，他就不服神的意。人以为自己还可以选择，但其实人是没有选择的余地，因为除了依靠主耶稣的拯救之外，人不可能自救。所有一厢情愿所做的努力，只是魔鬼撒旦迷惑人、欺骗人的工作。我们靠自己完全没有用，不过是白费心机。人用自己的理性去想象神，认为神会怎么样怎么样，这一切推想完全没有根据。唯有神自己说的话，唯有神所启示的圣经里边所记载的一切，才有绝对的权威。为什么我们放不下自己的挣扎和努力，完全依靠那为我们牺牲生命成就救恩的主耶稣呢？不过问题又回来了，怎么样才算是信耶稣呢？怎么样才算是接受耶稣做救主呢？具体来说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是不是单单我承认圣经里所记载关于主耶稣的一切事情，这就叫做我信的耶稣呢？相信耶稣到底包含着什么意思呢？保罗在罗马书十章第九节到十节，罗马书十章九节十节，他说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要是有人说他心里相信主耶稣所做的一切事，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实的，他口里又这么承认了，那么理论上来说他是已经得救了，因为他符合了这段圣经的要求。可是真正的相信不只是承认事实那么简单，还包括了生命的改变和交托，或者说委身。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他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如果相信耶稣只是承认事实，那就不用说生命的改变，也没有新造的人或者在基督里这回事。从主耶稣的话语跟使徒保罗的话当中，我们看见信耶稣包含一个很重要的事实，就是生命的更新，那是重生所带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改变。我们在神面前认罪悔改，祈求赦免，领受全新的生命，圣灵进到我们里边重生我们。从这一刻开始， 基督就在我们里边活着，透过我们的生命彰显出来。重生的生命就好像一个才出生的婴孩那样，虽然生命还很幼嫩，但是它却是有生命力的，是会成长的，也是有生命的表现和特征的。如果家里边添了一个新生的婴孩，这个新生命的存在是藏不住的，也就是说多了一个孩子，这个家庭不但自己晓得，甚至隔壁邻居也都知道。属灵的生命也是如此，当一个新生命形成的时候，它有生命力，它会慢慢的成长，所以它的存在是不能保密的，就算这生命很脆弱，也会有新生命的表现。新生命的一个及时的特征，就是这个生命对属灵的事情是充满渴求的。我们可以看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，彼得前书二章的一节二节，经文记载，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、诡诈，并假善、嫉妒和一切的毁谤的话，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，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，叫你们因此渐长，以致得救。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，他会爱慕认识神，爱慕属灵的事，爱慕与神交往，心里常常火热，爱慕得到圣经的滋润。这是一种自发性的行动，不是装出来的，而是心灵深处的渴慕。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回想自己蒙恩得救的日子，就是自己刚刚信主，刚刚重生得救的时候，我们心里岂不是火热的吗？我们岂不是更多渴慕要认识神，更多的愿意明白神的心意，更多的得着圣灵的指引吗？这就是一个有新生命的人的特征，这是瞒不了人的，这是装不出来的。为什么人会有这样的改变呢？因为他领受了圣灵，而圣灵在人的心中动工，感动人，帮助他把生命的特质表现出来。这种生命的表现正好就印证了他的确是有了神的新生命，的确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。但如果一个人他口里说我信了耶稣，但你看他完全没有生命的改变，内心也没有对神那种深切的爱慕，那么他口里所说的信，你就很值得怀疑了，因为可能只是停留在头脑中的信而已，没有真正进入到他生命的尾声，他真实的相信接受以及对主的尾声。耶稣说，我就是门，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门，只有借着主耶稣，我们才可以进到神面前，才可以领受新的生命。我们向主祷告，表明我们信靠他，把人生的问题告诉他，把生活的需要交托在他手中，然后我们信靠他的供应以及他对我们的引导。弟兄姐妹，生命的改变是重要的，也是必须的，我们必须经历生命的改变，让圣灵帮助我们活出神的生命。要是我们发觉自己说是信耶稣的，却丝毫没有生命的改变，所想所做的跟信主以前完全没有两样，没有分别，那么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检讨反省，到底我是不是真的接受了耶稣？我是不是真的邀请主耶稣进到了我的心里？我是不是真正得着了新的生命？若有人自信他是属基督的，他要再想一想，他是如何属基督？信仰和生活是分不开的，也是不可分割的。信仰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生命，信仰直接改变我们的生命，但我们必须真的经过主耶稣而进到神的面前。耶稣基督是人到天堂去的唯一的门。弟兄姐妹，你已经进去了吗？还是你今天还是在考虑，还是在观望，还是在等待？又或者你只是头脑上接受？我们要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，做我们生命的主，这样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慢慢的被磨成主的形象。人靠着自己的善行，永远没有办法得到神的接纳，没有办法靠做好事得救。唯有放下自我的办法，承认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成的， 用信心去接受主的救恩，向神认罪悔改，把生命交托给他，感悟到主的大爱，一生靠他而活，这样我们才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主耶稣为人成就了救恩，他也向人发出了邀请，希望人能够进到他里边，好得着他的拯救和福气。试问，你已经做了这个决定吗？千万不要以为，我已经到教会参加聚会好多年了，教会所有的活动，大大小小的我都参加了，我也晓得要怎么样读圣经，怎么祷告，我在教会里很热心，很活跃。信不信耶稣这些道理对我来说呢，我不在意，也不觉得重要。弟兄姐妹，不错，得救的道理虽然很浅显，但的确重要。除非你已经进入救恩，你真是一个新造的人，要不然的话，这些浅显的理论对你才是实在的。我们要做的其实很简单，就是要靠着主耶稣进到救恩里，这是任何人都能回应的。你只需要向神祷告，表达你内心的需要以及对他的信靠，然后你就邀请主耶稣进到你的心中，做你的救主，做你生命的主，这就可以了。圣灵会做奇妙的工作，他会在你祷告的那一刻重生你，进到你的心中，永远不离开。虽然你祷告以后不一定会有什么特别的感觉，但是神已经接纳你，圣灵也会在你身上做改变的工作。最后，我要提到救恩的次序，那就是神的呼召、圣灵的重生、信心与悔改、称义成圣得荣耀。约翰福音10:27-28说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着我，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。弟兄姐妹，今天你听见了主的呼召，你受了圣灵的感动，你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，你又决志在神面前悔改回转，你立志跟从主，甘心过圣洁的生活，甚至愿意为主受苦，并且欢欢喜喜地盼望将来的荣耀。愿主保守你一生就在他的恩典中，永远不失落，直到你见主面的日子。耶稣基督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，但愿你清楚知道你的一生都在神的保守当中。今天的讲题唯一的门第二讲我就讲到这了，愿神赐福并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，让我们有机会重温重生的意义，也认定主耶稣是我们到神那里去的唯一的门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@良友.net，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